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联兴国际医院副院长贾卫，然后现在是这个急诊医学部的部长。
哎，是，
对，名字很长，
名字很长。
对，是，你是韩国华侨吗？
哎，是，
对。
刚刚和伟忠哥小聊了一下，伟忠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晚安。
对，我这个节目叫哎，我说到哪里了？
是
山东话、韩国话叫什么？哎，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哪里了？OK， 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最近啊，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又被再度重视。
嗯哼，是。
那上个礼拜呢，我访问那个所谓断食
山东
的毕医师，
我的前辈，我的前辈
毕医师毕柳英医师，
是
跟他谈到这个。断食善终，最近有很多人也在谈这个话题嘛，
是，
对，就是你们在医生界，现在说起来，现在这个所谓的现代善终的这个运动是正在进行式，
是
不是？这个是不是大概？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四年级生，这个战后的婴儿潮都到了一个70岁左右了，
是
大概对生死啊，对很多医院呐、对这个所谓的急救啊，各方面要不要做这种所谓的这个病人自主啊，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开始注意到了，跟老人家不太一样。
是，
您觉得呢？
所以伟忠哥刚刚提到这个毕柳英毕医师，也算是我的前辈嘛。
嗯，
其实伟忠哥，你和毕医师的谈话整集一个小时我都看完了。那我想，不管是毕医师或是主张断食善终的人啊，或是医师啊，他们绝对是一番好意，他们重点绝对是在善终。只不过现在善终是透过什么管呢？透过什么管道、什么途径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达到善终？大家就做一方面是大家的价值观不同、做法不同，另一方面的确是有一些法令它限缩了很多人善终的机会，所以毕医师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等一下我想伟忠哥可能会和我聊到病人自主权利法，那这个法当然是一个很进步，就人权善终来讲的话，它是个很进步的法案。那台湾目前执行了大概有4-5年，2015年年底12月底是立法院三读通过，2016年的年初1月份的时候总统公告，
对。
可是真正实施是2019年，就是一个法从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公告实施到真正实施，中间隔了3年。其实这个不常见。那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会隔这么久，当然这里面会牵扯很多的因素。第一个，这是一部牵扯医学、法律、
伦理
三个很大的领域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立法院一个新法制定完之后呢，我们行政院必须要去制定实施细则。
对，
那牵扯这么多领域，而且很多争议的，大家必须要在不管是民众也好、医护人员端也好，大家可能都要重新被教育一番。
他现在真正实行多久了？
109年实施之后呢，那刚好碰到我们所谓的 COVID， 碰到 COVID 疫情，所以刚好前面这3年推行的就非常非常缓慢，
就差不多5年嘛。
对，109年公告实施。
台湾可以去做这种预立的自己的医疗这个程序的，就是说这个病人自主法的，
是
成人有1000多万，但是真正登记
登记的
不到1%啊，
大概目前哈，我大概2个月前看到资料是7点多万，那今年现在可能超过8万。
我说成人这么多数，但是基本登记的大概就
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名词，我这边有点绕口，我先把它说明一下好了。
对，
预立医疗照护。諮商门诊，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这是两个专有名词。
对，
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依这个法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諮商门诊，我们叫 ACP，
很多人听过 ACP， 要先去医院门诊嘛。
对，它是个諮商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呢，这医师什么諮商团队哈，当然不止医师、护理师、社工师。
我们这样讲好
了。对。
你就拿 N 做例子，这样比较简单。我想去做，我对病人自主这个权利法，我想说这是我的权利嘛。
是，
我们先到什么样的医院去所谓挂门诊？
是，用伟忠哥的例子说，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善终嘛。
对，
不只是要善终，而且是当然需要。 不是要善终啊，而且最希望就是我的最后这一里路呢，是由透过我自己的意愿，照我的意愿去安排的。
对，自主嘛。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必须要找一些医院呢，可以协助我去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这是一个很法律文件哈，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我们这叫 AD 哈 ，AD 哈。
Okay.
那好，那哪些医院？伟忠哥就问到重点，那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去可以去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决定书？
对，
那我就必须要找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它有些条件嘛，就是第一个，它一定是被有这个资格，有些合格的人员，而且这个团队是被认可是专业的。
对，
那现在其实很多医院，这200床以上的医院，基本上所有的医学中心和区医院都有这些门诊。
医疗中心、医学中心、
区医院、
区医院，
对，像这种一定都有，因为它被规定是200床以上的医院，你必须要提供这个服务。
反正 Google 或者是去寻找去寻找资料应该查得到。
对对。
重点是我听说门诊，
嗯
哼，报名的很不容易，是不是？挂很不容易。
不见得，像其实容不容易看几个看几个条件嘛。第一个，这个医院提供这个门诊服务的时段多不多？像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啊，不管是哪一个院区，基本上都提供了很足够的量，让大家去挂这个门诊。所以基本上你在台北市联合医院去，像中心医院、仁爱医院、和平医院、什么阳明医院都可以哈。
这叫做预立
医疗照顾、
医疗照顾门诊、
諮商门诊、
諮商门诊、
諮商门诊。对，所以前面那个名字有点很长哈。不过大家现在很多人知道讲 ACP 哈 ，ACP 大家都知道哈。你讲諮商门诊、预立什么諮商门诊，大家都知道了。所以通常都是说你先打电话去呢预约这个门诊，因为看这个门诊前，我们通常是由社工师或心理师呢或者护理师不同的角色，看医院是让谁去负责这个业务哈。那社工师会把一些资料先给你，他会先提供你一些资料，让你先看一下，但是坦白说了哈，有意愿去挂这个諮商门诊，他自己在 Google 上都搜寻了非常多的资料，
对
他的资讯已经够。
我觉得观众听众应该自己先上网查一下，
是
要不然一直用问的干嘛，很麻烦。其实要这个要开始运用这样子的知识了，对。
所以如果您看到，你想如果您看到某些医院提供的时间也确定，和社工师也约好，你挂上号的话，那你就要在你和医院约定的时间到这个諮商门诊去嘛。那諮商门诊去的时候，它有几个
注意。你说不难挂，对不对？
其实不见得很难，不见得像有，因为现在有几个有些医院是很像，比如说我在服务的医院在桃园啊，联兴国际医院，其实我们都是采预约制的。
OK，
但其实你想预约，只要这个我们的社工师没和你和医师的时间，只要没和成功，你就随时可以挂了。
听众跟我们都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不要那么早。岁月还很长，
是
晚点做决定。你有什么建议吗？你比如说几岁或怎么样
？OK，
这很难做一个客观建议。你有什么建议？
这个大家常常讲嘛，
你们听众朋友嘛，对不对？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嘛。
对，
当然没有错。我们现在推行这么多年了，大概现在目前只有80,000人大概完成这个签署，
成人不到1%嘛。
对，这其实真的是不多哈。
嗯，
那不多很多原因呢，大家各有说法，像有一派的人就说啊，因为你健保不予支付嘛，就民众要意愿人自己要付钱，
那这以前付3000块是吧？
大概3000上下，
不是现在好像要归入健保吗？
健保是有条件补助，
有条件补助。
今年大概在今年中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已经罹患了重大疾病，你已经在处在末期疾病的阶段的时候呢，健保就有条件。
现在还没有说任何人可以什么？
没有，目前是
有条件。
目前是全部自费的。
Okay.
那自费就是你一个小时諮商，那医院要提供至少3个职类的专业人员。
OK，
通常大概就3000元上下。
好，我们先停一下，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可以到很多医院去做这个所谓的门诊。
是，
做这门诊，那前面资料先看一看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健保给付，如果你还是健康的，
是
对那。你应该是不是那么难挂号
啊？其实真的不难。
OK，
对
啊。但是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年轻的时候还是不能？要自我做决定。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联兴国际医院的副院长，然后也是我们急诊医学部的部长贾卫啊。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请到我们这个断食善终的倡议人，这个我们的 毕柳英，聊过之后金永奖跟您聊一聊现在呢，所谓就现在善终这个运动正在进行时，大家注意到这个，然后病人自主权利法真正实施到现在也五年了，但是真正去报名的人，不是报名了，就挂号的人，
完成的人
、不到成人的1%。
是，
那我们就在谈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我们刚说了，很多医院其实要去查，是有这样子的门诊。这个门诊英文叫 ACP 了，叫做是什么？
医疗照顾
智商门诊。
是
啊，若挂上号了。那就是怎么要准备要去咨商嘛，对不对？然后你什么时候去？你的刚才你也没什么建议，就是说看个人的想法了。
对，当然了哈，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个人是已经完成了签署了，好，我和我太太都完成了签署了。那有人讲说，那贾医师你是身体怎么样？有身体状况不好吗？你怕有一天突然发生什么意外吗？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所以很多人就讲，就是说我现在刚才伟忠哥提到的重点，为什么推行成效不彰？当然，费用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现在3000块。
对，3000块。但是你说3000块，付得起的人其实也很多。
对，钱要花在自己的身上。
是，
对，不要花太远，那跑车很远的。
啊，第二个部分就讲说，大家想说，哎呀，这个看医生谈论死亡，交代有点像交代后事啊。需要这么急吗？需要这么急吗？那我难道不能等到，如果我身体开始慢慢出现重大疾病，假设我不小心哪一天被健检诊断肺癌啊，治疗一段时间不成功或者复发，慢慢效果不好，我自己感觉看到人生的尽头，这个时候我再做交代不行吗？不是不可以。对，当你有了一些某些疾病的时候，重大事件会让你的人生观，你的对人生态度想法都会改变。
对，
那个时候你再交代也不是不行。
对，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40几岁脑中风，你中风之后你就卧床不能言语，甚至失去意识的，这个绝对不算少吧？
对，
今天如果是心肌梗塞，你突然倒地被急救起来之后，人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因为脑部缺氧，
越早越好了。
对，你没办法表达，这个情况绝对有嘛？
他说成人是几岁以上可以开始？
哦，我们现在讲所谓的成人是在说是有完全行为能力，通常是二十岁，对，有具完全行为能力。那如果你不满20岁，但是如果你有结婚的话，这个在我们的民法上也被承认你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结婚就是大人了。
对，结婚就大人了。好，所以像具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有资格去签署。
Okay, 对，你挂号之后医院就会帮你安排所谓的咨询。
是。
咨询挂号之后就会有。现场有医生、有护士，还有心理社工。
这个咨商至少三个职类，通常就是医是一个职类。护理是一个职类，第三个职类有些医院提供的是心理师，那有些医院提供的是社工师，都可以。
很多人有白袍恐惧症的，跟心理医生恐惧症见到就是不知道不知如何言语，所以你们大概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
你可不可以对你的身体可以自助吗？你可以自主吗？
像我个人就辅导过很多人去完成这个签署嘛。
哦，你也是其中之一的。
对，我本身是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核心讲师，我受过训练是核心讲师，所以我也。常常到社区做一些宣讲，
对，
就是倡议宣讲。
会问些什么问题
？OK， 我们在像我个人习惯呢，我会第一个会问，就是说啊，第一个医院人在了之后，大家就先轻松聊一聊嘛。我通常第一问说，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动机下去来今天咨商，然后希望完成这个决定书的签立嘛？那其实我们的经验里面，绝大部分呢，90%以上都会讲为什么会来，不想连累家属，不想拖累小孩。那其实他们讲完这个之后，当然我也知道是出一番善意了，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你认不认同是可能我不敢讲你一定认同，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认同，就是我今天会做，之所以会来签立这个决定书，其实不是为了别人，坦白就是为了我自己，
自主，
对，自主嘛，对不对？我老了，我不希望被约束在床上，我不希望这个身上插了一堆管子嘛，
对，
我不希望这个管子如果不通了之后被一个照顾我照顾的也很烦啊，甚至会这个。对，看没有人在偷偷掐我一下捏我一下的，我不是讲每个都是这样子，但这是人之常情，真的是人之常情。你照顾久了之后，你的确碰到一个不配合不合作，
久病床前无孝子，
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不能在，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幸面临那种状况，我为什么不能替我自己的生命先预做安排？
对，
预做安排。所以基本上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基本上你今天来，我希望说你绝对是为了你自己。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谈论，到最后你决定要签署，你要决定勾选哪些项目的时候，都不是为了你的子女，也不是为了别人，更不是为了你的小孩，就是为了你自己。好，所以第一个我会希望就是大家在后面我们的讨论过程里面，全部是为自己着想。
OK， 对。 你不照顾好自己，更遑论去照顾别人了。
是，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经过这样子的门诊咨询门诊之后，
是，
然后你们几个人都同意了，
是，
对不对？他如何去签这个所谓的
OK，
就叫做 AD 吧，就是签署预立医疗决定 书，
对，这是 AD 嘛，我们的过程叫 ACP， 就咨商过程叫 ACP， 最后签立的那个法律文件叫 AD，
当场吗？不是，
大部分人都会当场签，
对，
但如果你当场你很难做决定，你带回去也没有关系
，OK，
也没有关系，对。
Okay.
那我们大概会有几个问题会跟大家去做澄清。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就是有些人会讲说这个法律文件很重要，所以我一定把它这个讲得很清楚。那有一些讲得很清楚，但是就病人的立场，不能讲病人，因为他是意愿人，他不一定是病人，
对，
他可能有生病，可能身体很健康。意愿人他本身他有些情境他想不到。那有时候一开始，有时候病情很紧急，医生也不能判断一开始就成立那个条件，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救了，可救了之后时间到了，发现他真的恢复无望，他就是一个植物人，就是个不可逆的昏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终止某一些维生的医疗措施，甚至可以撤除维生的医疗措施，
就给医生这个权利，
对，就这种不予终止、撤除这三个，对，三个层次。
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比较重要的就是到真的是。到不能救的时候，可以撤出维生的设备跟一个停止人工的营养，
这个其实都是发展都是渐进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呼吸器呼吸衰竭的一个病人，
一个胃管，
对，他用了呼吸器用了可能几年了，但是他情况就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对对对对对。
那大家说后来这个简直这个生命看起来就没有意义嘛，而且很没有尊严，可能这个照顾再怎么尽力可能身上到处都是压疮褥疮，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就撤，我们就这个脱离，我们撤除呼吸器拔管。那这个拔管其实你不要，这个拔管其实是短时间生命就可以结束的哦。
嗯，
大家反而对这个的争执没有那么大，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生命的确没有意义。
嗯，
最近在讲的说断食善终，我本来是比我今天呼吸脱离了，我都已经出院，我已经带回家里了，或是住在这个养护机构了哈。那我每天就是翻身喂食，换
人工营养，
对，每天就是灌食。你灌得好，照顾得好，他可能生命还可以持续个5年10年都不一定。
嗯，
对。那这个时候，我说我把鼻胃管拔掉了，哇，大家就争议就来了。
嗯，
奇怪，我们现在大家不觉得很矛盾吗？我把气管内管拔掉的时候，他很快，可能5分钟10分钟，可能一天就死亡，这个大家没有争议。可是我把鼻胃管拔掉之后呢，他也不见得很痛苦，但他可能可以多活他可能活7天10天2个礼拜不一定啊。那这个反而大家争议起来，这个就讲就是说好像这个人是被活活被饿死了，被饿死了，所以大家、
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对
不雅的名称，
对，所以被饿死，所以这个大家反而就争执就很大，说这个不行，鼻胃管不能拔，气管内管可以拔啊，拔掉立即生命会面临终结死亡，这个没有大家可以接受，反而拔了鼻胃管它会一段时间之后生命才会走向结束终点死亡，大家反而不能接受、
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思想上很逻辑上的矛盾，
有点悖论，
对，有点悖论、嗯、没有错、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联兴国际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急诊医学部的部长贾卫。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实行几年了，不过最近变成热门的话题。
是
啊、嗯，然后呢，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怎么样去找到医院，然后怎么去做这样子所谓的
咨商，
对，咨商
，
然后挂号这个有这样的门诊，然后再写决定书，这样大概就完成了。
是，
对，主要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病人可以做自主权利的时候、
嗯、
是不是就要停止到这个所谓撤出维生设备跟所谓的停止人工营养这样的过程？
是
大概的过程就是如此吧。
对，我们大概分几个过程，一个就是先咨商啊，咨商完了之后呢，你把这个决定书填写好了，
嗯，
填写好了之后它只是被在健保卡注记一段时间，因为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试用那很难说了，
当然
对吧，你可能、嗯签好了之后10年没启用，10年之后你的想法改变了，我说我要修正我要变更，可不可以？可以再重新再来一次，你也可以再变更哦。
你说变更
对
里面的项目吗？
对，就是我决定说一开始我想说我什么都不要哈，说我不要这个人工营养，不要这个流体灌食、
啊、
我不要维生器材，但是过了十年你的
科技的发展不知道、
对对对，有没有啊，科技的改变其实倒不影响，因为我们你要启动这个前提它必须要有条件，
比方说
它一定是不可治愈，就是在你要启动的时候的那个医疗环境医疗的技术是不可治愈，
你说是十年之有没有人一年一年就来重新要改，
到目前一直变更的倒没有碰过， 倒没有碰过，对
，OK，
所以是大部分签好了之后，其实那个想法都很笃定。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大家搞不太清楚的，就是一个是这个说病人自主这个权利法，
是
另外一个就是安宁
缓和
条例，
是
就是说亲人或者我们自己到老的时候，这个两个东西是怎么样去？
其实这两个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对，
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安宁缓和条例先通过。安宁缓和条例最主要的对象其实是末期病人，那个末期大部分就是癌症末期，大家的确看到癌症末期生活品质不佳，
不可能救，
对，而且他也的确不可治愈，那最主要不可治愈，短期内死亡不可避免，通常我们会讲半年内
短期时间之内
死亡不可避免，
死亡不可避免，
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痛苦难耐，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条件会同时成立，不可治愈，短期内死亡不可避免，再加上这段期间生命品质极糟，痛苦难耐，
就是亲属就可以做决定吗？
Okay， 安宁缓和条例呢，它所限定的基本上它的对象很窄，大概就是一些末期病人。那第二个，你能够选择的、接受或拒绝的选择的项目极小，什么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心跳快要停止、即将停止了，他只问你说你要不要接受 CPR
电击啊，
你要不要接受电击？你要不要接受插管？
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所以第一个，你的族群小，时间晚，你能够自主决定的选项少。
了解，
所以这个是，而且但是这个有个特别说，当你自己没有去预立，你没有表达的时候呢，你的亲属关系人可以带你表达，所以他可以带你，就当你就意识昏迷了，他可以带你转说，医生，我不要插管，我不要电击，我不要 CPR， 所以亲属可以带，可是自主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哈。第一个，它的范围不限于末期病人，就是刚刚讲的什么不可逆的昏迷了，永久植物人状态了，
有几个大项，
对，它虽然是五大项，但是那个五是开放选项，开放五是根据一些社会的认知啦，大家观念的改变，它可以通常就是不断的增加，不断增加，
对，
所以那第一个你的范围变大，第二个它的项目，你的选择或拒绝的项目变多了，比方说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被插鼻胃管喂食，我要不要这个我的呼吸器呢，我要不要一开始就不要，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你帮我撤除，某一些维生医疗是不是可以终止，所以不予终止撤除，他又把层次分开了，项目多，
他们在填这 item 的时候，
是
我们在填这个所谓的这个决定书的时候，哎，你们都还有很多东西还会问你们吗？
对，我们会逐项解释。
那你们有那么大耐心吗？我会不会说？
会啊。不过这个哈，
你看起来有点耐心。我这种医生，
目前会投入这个我们所谓谘商门诊的意思，基本上对生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所以他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很少碰到谘商门诊的意思没有耐心的。
不耐心也病人很忌讳，病人耐心也分很多种，进去就先白跑恐惧症就害怕了，
是，
然后如果你们讲话比较严肃但是很有爱心，他也不舒服，假为你蛮好，你看起来又帅，对不对？对，
我在职场门诊的经验呢，其实和医院人跟家属聊的都还算是轻松。
从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开始之后，当然现在在整个成人世界里面，真的去挂门诊，然后写决定书的，其实还很少，不到1%。可是这里面你开始已经有医疗纠纷了吗？
其实医疗签立的过程，其实倒没有什么纠纷。
当然，
但现在会大家慢逐渐，因为签立的人现在大概讲说，现在目前大概有80,000多人嘛，那很多已经开始面临到，哎，他签了之后，他开始要启动了，他的条件成立了，那启动我们的确碰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像有一些医师，他就是不晓得，可能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信仰，或者他做医师的一个初衷，他的信念，我怎么可以帮病人把关？的确有这种医师，或是这种医护人员，然后基于个人的理由，他，不同意、不赞成，甚至他不太敢放胆去帮病人把关，
不执行那个事情。
对，所以那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其实，在立法的当初啊，其实我想立法者大家也都讨论过这种情境了。如果你医生你基于个人的某种理由，你不愿意去执行或者你不认同的话，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不认同就违反了医院人的意愿。所以像这种情况，如果他刚好是你的病人，他签了这个 AD， 我们签了这个预立医疗
决定书，
他就说你当我们条件成立的时候，你必须要帮我撤除我的卫生员。如果你不执行，你不认同，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个案转借给
同仁，
可以执行这个病人意愿的一些权。所以这个在，但有些你说转接，但是如果他这个装作没看见呢？哦，明明知道他已经签了是要拔管，对不对？可是家属现在也没有提醒我，家属也没有问呢。或者家属可能有一些也不太清楚他签的是什么。好，那我就默不吭声，好不好？当然现在如果你不帮 病人执行他的意愿，这种到现在法则上好像是没有法则，没有法则。但是坦白讲，这个就违反了当初我们去设这个法的一个初衷了嘛。本来病人是希望能够把他撤出，他不要一直把无效的、无意义的生命延长。但是因为医师的部分呢，你不去执行，这就有点困难。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开始在慢慢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或是多有多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些研讨会上大家会去注意的问题。
这个issue还要慢慢，因为才真的执行也就这五年，
是
还有很多的过程。
是
跟老百姓之间呢，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之间关系，还有很多很多的过程要经过，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非常高兴请到联兴国际医院副院长贾卫，也是急诊医学部的部长。我们谈的是最近大家很多人非常想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实行五年之后的一些过程。
是
啊，然后现在正去所谓的你们叫做什么
啊？签署，然后这个健保卡注记。
对，
注记
就是可以决定自己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是要还要人工这个营养，还是不要维生？
是
这样子一说，当然有很多的过程，基本上要去门诊完之后，然后有医生跟你谈，然后你说不会很难挂号，
对，不会很难挂号，对。
然后呢，签立决定书。那现在所发生的这。所以医疗纠纷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少，
还不是对，连争议都很少听过，
很少听过，
对，还好。
那安宁条例这方面呢
？OK， 刚刚安宁缓和条例和病人自主权利法
不一样，
刚刚讲过了哈，
对
象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它的对象比安宁缓和条例大得多，对吧？病人或者医院人本身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的项目更多，啊，最很重要的一点，它的。我可以实施的时间，我不要等到最后那一步。像有一些人是我前面一直撑，我一直就救到你本身都可能都不是那么想要再接受治疗，一直想尽办法跟家属一起劝了你，到后来真的不行了，你快要这个意识昏迷了，要被插管急救、电击压胸，哦，那个时候才说你可以选择不要。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前面，你只要临床条件成立了之后，我可以一开始就不接受插管，
对，
所以维生医疗我一开始不要，所以它的时间也延长了，
对，
所以病人自主权利法比安宁缓和条来讲，不管它的涵盖的面啊，跟它可以介入的时程，都比安宁缓和条来的大。
不，随着时代的整个的变化，现在不是讲说现代善终主义
是？
现代的善终运动已经正在进行时。当然，国外所谓安乐死，我那边什么尊严善终法，
哦，那个对，就
对，在台湾比较。
争议太大了，
争议太大。
对，其实我们从这个我们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我自己来决定，我不接受一些维生医疗。但很多人对这个不满意嘛，哈？那难道你不能像傅达人傅先生到瑞士，他的这个我们正式的名称我们叫协助自杀，就是基本上医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认同你的病情，跟你确定你的想法，并不是属于一时冲动，医生开一个处方药交给你，你自己吃。他不会帮你打针哦，他这个交给你之后，你会在家属的陪伴下，在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情境下，你自己把药喝下去。那这个是医师开给你的药，所以这个叫协助自杀，这个就争议很大了。
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还有小说，很多都讲这个。
对，更不要讲安乐死。安乐死什么是你自己吃，我不敢吃啊，医生我没有这个勇气，你帮我打一针好了，你让我睡着就直接过去好了。所以医师亲自把药物打到你身体内。这个叫安乐死了，所以安乐死就争议更大了，更大了。所以台湾在协助自杀安乐死。当然，我有一些朋友，甚至有一些学长，甚至前辈啊，他们很热衷这个议题了。那他们的论述，其实我个人也，我以前从反对到现在的，我自己的立场转变为不支持。当然，
只是
个人还是有一些信仰的问题嘛，所以变成就。但是你说让我去反对，我也很难这个理直气壮说反对
了。那台湾现在还在立法院这个的。尊严善终法，
对，这个其实
就是
把病人自主权利法再往前推一步，再往去
就是安乐死吗？也不见得，
有一些可能是叫协助自杀，
协助自杀，
开立某一些药物或提供某些方法，让他的生命提前结束。所以这个就争议就非常大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善终？我想在国内，我个人认为短时间很难有共识。
对，不，现在真的能够所谓。这个在台湾说的这个善终来讲，一个就是安宁缓和，
是
一个就是这个 病人自主权利
病主法，
加之这两种
这两种
事情，
是
关于在唐德利法院这个尊严善终法，那还是遥遥无期。
应该是遥遥无期，
还是遥遥无期。
我也不敢讲，是社会的氛围会不会一起改变？也不是不可能，但至少从现在医界和病人端啊，医病双方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基本上目前的共识还是极低。
对，您写了一本书叫《急诊的生命练习曲》，这是。然后呢，自己有一个脸书，叫是
贾叔叔的
贾叔叔的会客室，有很多文章。那您在急诊室，我看这本书里面很多在急诊室看到的生命
小
故事，
是。
所以您自己对这个看法怎么样？对于说现在所谓的善终运动在推行的过程中，
台湾的生命教育可能需要一番大一点的推力，
比如是什么？
对，推力哈，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急诊室，像我每个礼拜一在急诊当值嘛哈。我那天就看了几个病人哈，一个是101岁啊，一个记得印象深，一个是96岁，其实都是卧床失能的老人家了。那什么原因会送来急诊室呢？当然就是什么意识不好啦，吃了什么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了，或是什么发烧这种的。再一个失能卧床的一个长辈，他只要是失能卧床，你照顾的再怎么好，感染的问题绝对不可避免。它只是频率跟严重度而已嘛，他吃的不好，当然有可能是疾病，但有可能是他器官的一个加速的衰退状况。其实不管这几个人看起来都有个特征，就是他们已经在走入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了。那面对这个阶段里面，你要去怎么面对他？到底你要你认为就是能够救的，能够给他的都给他，是对他最好的，那我们就一路救一路救，救到他最后的一分一秒。那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做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你难以启齿。
对，
我如果开了口之后，我不知道家属那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不想照顾了，抛弃老人家了，让他这个死掉。有一部分是家属的内心压力。对，那坦白讲真的没有亲自照顾的人意见最多。以前最多，所以我们的生命教育要重新开始。那我们什么时候跟家属、跟病人去谈论、讨论死亡这件事情？
对，
我想绝大部分的，
我就像传播，比如说我们谈了什么断食善终啊，然后这个毕医师啊，还跟你来聊，就希望在传播单位之后，传播这种跟大家多讲讲这个概念。
是，
不过这个生命生死是大事嘛？
是，
可是看你怎么去看它。
是，
善终现在在推行这种的运动，我就总算慢慢人家了解。亲属是一个问题，还有当事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的父母有时候还在，都但是他没有善终的概念。对，那你看不真的不知道，他们可能也想善终，但名字他们都名词都不太懂。就是你还是你怎么跟老人家讲说啊？说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些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这样预立医疗的准备等等等等。
伟仁哥，其实您的观念我以前有过，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老人家很多他不是没有这个观念，只是他也不知道怎么
开口。不是他有这个观念。
对, 对，
所以老有很多老人家活得没劲儿了，他就身体还蛮好，活得没劲儿，没意思，也没朋友，差不多。可是反而亲属这种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诉说这个事情，
就
你有经验吗？
由谁来开口和大家来讨论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医疗团队的人员开口会比较好。你和家属，你把你的语调声音稍微缓和下来，大概问一下家属的这个病人状况。他说我是个大肠癌末期，对，末期哈，那这个什么化疗做了几次，最后一次因为副作用太大，后来医生说暂时休息一下。像这种呢，其实你几句话大概也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病人他是不是一个末期病人。那末期病人你要用你这个标准式的一个急救死亡，讲不好听的有前面讲这个叫死亡套餐。那大家基本上都在着重在我这样做才不会出问题，我这样做家属告我才不会有任何的闪失或出事，那叫死亡套餐。那这个就没有人性的味道，就稍微低了一点。
所以你体会的非常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联兴国际医院的副院长贾卫，我们谈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怎么样去申请这个门诊，怎么去在医生专业人员的服务之下能够签这个
完成决定书。
现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其实登记的还不到1%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们谈的也是一个善终运动，谈的也是人对这个人的这个大生命啊的一个看法。
是，
谈这个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
是，
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的看法哈，我当然我很尊敬毕医师，
了解。
对，但是我也对他的处境替他抱一点点不平啊。 它的断食善终，你的重点是摆在断食还是摆在善终？
嗯，
我的目的是善终嘛，但是断食这个用词啊，就是其实是会让大家很容易误解。
嗯，
我们正式的名称是在国外是在讲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时候，这个其实有个名称，它叫 VSED，VSED 说自主停止饮食进食，自主停止进食，是它的重点在自主。哦，他并不是讲说我不给他喂食或怎么样哈。那今天 B 是，我也知道 B 是他的出发点什么？因为国内的确目前有数千位已经卧床多年，完全没有自主意识，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靠人家去灌食。我都喜欢用灌食，那个不叫喂食，叫灌食。这些人呢，他们在生病，他们在失能之前呢，其实并没有病人自主权利法。他们是来不及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去表达他们如果有一天是这样子的话他希望怎么做
消善终。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B 是纯粹是出于对这些人的一些协助。
当然，
你说这些人你说继续喂食跟你拔掉鼻胃管不给他喂食他的自然死亡结果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甚至可能对家属甚至是一种协助，一种协助。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把重点是摆在断食，一直强调不要给他吃东西啊，所以什么断食病人就可以善终，把断食跟善终连接，就让很多人会
也很多人，我也问过他，也有一些人朋友，他的好医生希望用一个别的方法，因为断食的东西两个医院嘛，一个就是有老人家到老的时候，很多他不太想吃那么多东西，
不想吃就不要吃。
对
对，
他那个他自主表达是我没有胃口，我不想吃东西。那断食是的，断食好像感觉有点家属在帮忙他断食。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嗯，
我今天如果说是我今天喂食的方式，我可以进入鼻胃管，我也可以经由吸管，对不对？我把吸管放你嘴上，你能够吸一口算一口，你如果真的不吸，我不会强迫灌你食物给你嘛。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把鼻胃管拿掉之后，我依然提供食物给你，但只不过我不是经由鼻胃管灌给你，我是用吸管放在你嘴边。我们知道吸吮这个反射
需要动作，
一个生命必要的基本反射，
小时候
一出生就会
吸奶嘛。
对，一出生就会，
力量要很大的。
如果你建议小朋友一出生你连这个找奶头这个吸的这个本能都没有的话，他基本上这个生命是没办法延续的。
对对对对对对，
同样的生命在最后，对，
吃奶的力量。
我把吸管放在你嘴边，你能够吸多少那就是看你的需求。你完全不吸代表说你的大脑已经连最基本的生存的反射不见了，那个就是生命的终结前一步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会希望就是说你把鼻管移除我不是那么反对，但是你至少要提供食物流质饮食或是水，就是你至少我用吸管，你会讲说他明明就不会吸，他不会吸他不吸和你不提供是两回事情，两回事。所以基本上讲断食善终，我那个断食我这两个字我会觉得应该修正一下，就是我今天只是不强迫灌食，对，那我仍然提供食物，
不主动，
对，提供食物，他能够吃多少算他，对，所以我们叫，所以前面一定要强调他是自主的。他如果没办法表达，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表达，或他没有机会表达的话，但是我们依然提供食物。
我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了，对。不过，但是就像你讲的，B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师，
是
对，他知识也丰富等等等等。或者真的碰到一些什么医疗的问题等等，或怎么样一些法律的问题的话，他可以。真的是用什么他可以去解释的很清楚，
对
等等。
但是怕
对对
怕就是说你的断食善终，这是一个好像是像是一个风潮一个运动，如果今天这个被大家普遍会传播，
这个你讲，所以我要找您来聊，
对，所以很多人讲说原来有这一招吧，好，那我家里他明明在前提，我们不管做什么东西，你前面的条件要成立，
了解，
你才要做后面的自主或善终。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你条件不成立的我就给他拔掉之后硬不给他吃。所以不是有医师曾经也分享过吗，就是说逼着妈妈断食，所以妈妈是怎么办？妈妈其实还有自主能力。
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出来，就跟手机一样，一定有人好好用它，也会用它去诈骗等等。
是，
所以任何一个断食善终，可能逼是好意义，各方面来讲，真的。但是一定也会有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歹心，或者是不好讲了。
对。
可是我就请您来讲这个事情。我说您用这个吸管的那个事情是合理的，
提供食物，就我们就提供，我们依然提供食物，提供水。但是他能够吃多少，他吃不吃，那基本上就由他的生命来决定。
有时候他自己生命的下那个说潜意识
是
回决定这个样子。对
他能够他能够吸，他愿意吸，你为什么不提供给他呢？对，
您在那个医学界服务那么久，而且在急诊室待这么久，您看的那种所谓到最后 亲人要走的时候，
嗯，
看了很多很多的状态，
嗯，
这个到底大家对这种所谓善终运动或对生死或对这种医病关系有没有一点进步，说法，
我坦白说哈，我个人的感觉是有明显进步的，
哦，
对，就是大家伟忠哥可能是看到一些个案嘛，
嗯，
那这些个案你不管是透过新闻媒体或怎么样，那个个案基本上就比较特别，
了解，
嗯，对，不管是特别的激动，嗯，
了解，特别的冷
漠，了解，这看到一比较极端的例子，你看到极端例子，你这个故事性特别强，
了解，了解。
可在我们每一个个案去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家属因为对生死观念不同。产生严重冲突的个案相对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嗯，
对，以前哈，真的就是这个说一定要救到底，这个说不要救，这个说爸爸曾经教过交代过不要插管，他说爸爸什么时候交代过的，为什么只跟你讲不跟我讲啊，这种家属冲突在加护病房啊什么时候，以往这种大家对看法极端的两极化的的确有很多，那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少了。
对对
对，
我们去欧美，你看，我们姑且说他们现在比较进步国家，
嗯，
你看老人家很多都是在自己乡下的房子走掉，
对，那个是最
很温馨
的，
还有很多故事啊，等等等等。
本来这个生命的出生和
终点
结束哈，
嗯，
就是在你最熟悉的，
对对对，
成长的环境最好的。
对，
所以我们目前为什么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健保署啊，或是在推行着我们所谓的居家安宁，
嗯，
居家安宁其实。不容易做，现在因为社会的改变太多了。
关于善终这问题还有一个讲法，
嗯嗯，
是说现在已经在推行这种运动了，可是你看叶克膜使用人越来越多，ICU 这个急救这个病房，
再怎么盖都不够，
再怎么盖越来越多，
嗯，
是这里面听说还有很多的一些医界的一些庞大的利益是有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话，
其实我也不敢否认哈，你一个机制要运行下去啊，你如果没有利之所在的话，这个机制是转不下去，那个叫慈善机构，对不对？这医疗毕竟它不是100%的慈善机构嘛，因为台湾的医疗，你看台湾的医疗服务70%是由非公立医院所提供的，
嗯，
所以它也必须
了解，
对，它有个利润存在，它才能够去扩充改善它的设备，嗯，所以这个利益它不是一个罪，它不是个罪，
所以这个现象不能说，
嗯，
现在医院对善终于这个事情没有去促进，
我觉得善终的一个推行的可能有些人对他的成效不满意，倒不是因为医院有利益存在，一直做一些无效医疗，一直让病人去，即使你受了折磨，我一直把你生命一直给你延长。这个我觉得因素，如果说是有，他也是极少，非常少数。对，大家可能还是对生命的看法，不可能家属说医生你不要，医生我们今天就不要再压了，不要救了。医生说我多压，我这个机器 CPR 机器。多压十分钟，我可以跟健保署多申请多少钱？我想这个大概
应该没有这个，医生的本性是不太可能，
对，倒不会是。
好，我们谢谢我们贾卫我们的这个副院长，嗯，很高兴跟您聊，
很高兴。
有时间可以上贾叔叔的会客室，再看看他很多的小文章等等等等。
谢谢谢谢伟忠哥，
谢谢
伟忠哥，我见到今天我学生时代的偶像，真的。